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900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回家的路上跑步前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4日。在大法弘传的时候，我就接触大法了，但那时只当一般祛病健身的气功。每天我也跟着别人到练功点上去练功，但只练功不学法。后来因工作、结婚、生子，再加上邪党的打压与迫害，功也不练了，这一放就是10年。在这10年中，我完全陷入追名逐利与返本归真的理念背道而驰，身体频出状况，特别是在一次大出血之后，我身体就越来越不好，从头到脚一塌糊涂，贫血、低血压、低血糖、偏头痛、鼻炎、咽炎、眼干、气管炎、胃抽筋、痛经、腰痛、腿疼、痔疮等，感冒发烧是常事，和诊所的医护都成朋友了，经常头晕，浑身没劲儿，老爱迷糊，一天得睡10几个小时。2009年的最后一天晚上7点多钟，我的胃抽筋毛病又犯了，疼得我死去活来。当时家里只有年幼的孩子，小孩打电话叫来医生和护士，他们给我打了3个吊瓶，直到丈夫回来才离开。我清楚地记得，那时疼痛一波一波涌来，让我无法呼吸，无力抵抗。我真的感到生命像游丝一般微弱，好像走到了尽头。后来我不再痛了，但很疲惫，昏昏欲睡。迷迷糊糊中，我感到内心有一种莫名的空虚与遗憾。我睡了好久，早晨醒来，忽地心生一念，我得学大法了。一，重归大法，慕师恩。我想修炼了，怎么修啊？远在外地的姐姐同修帮我请了全套的大法书，并告诉我要多学法，大法能指导修炼。我就尽力地去学法。那时我身体不好，脑子也不灵光，像块木头一样，有时一句话读几遍也不懂啥意思，犯困打瞌睡，再看一会儿眼干睁不开。我听从姐姐的建议，开始抄写转法轮。一开始总是写错，各种错误，我就写一句对照一下，错了就改过来。抄法使我非常受益，虽然很费时间，但学法效果好，真的学进去了，能理解字的表面意思了，而且再读法也能学进去了。我在练功方面，动功能坚持，打坐就比较困难。一开始只能双盘半个小时，慢慢的到45分钟，一年后才达到1个小时，还得用绳子绑住。在这一年中，我的身体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慈悲的师父不断地给我净化身体，各种消业的表现不断地出现，消失再出现再消失，有的反复几次，然后彻底消失了。就是最让我疼痛难忍的胃抽筋，经过2次消业后也痊愈了，而且第一次表现比较严重。我当时真是以放下生死的信念过去的，完全交给师父了，从此我更有信心了。那时我周围没有同修，没有学法小组，也没上过明慧网，唯一认识的是姐姐同修，每年也只能见几次面。 我完全处于个人修炼中。2016年9月，我的头上长包了，很痒，一挠破了，流脓水了，流到哪儿哪儿就长包，并向身下蔓延，耳朵、脖子、腋下、肚皮上、肚脐眼里、腹股沟等处都是，有的地方都连成片了，奇痒难忍。一开始我还能沉住气，我想这是宵夜呢，就加强学法练功，多发正念，但不见好转。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愈演愈烈，家人不理解，就让我去就医。我心里好像也没底气了，就跑去姐姐同修家。姐姐建议我参加集体学法，并给我介绍了一个学法小组，说明天带我去见同修。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中姐姐同修骑着自行车载着我，穿过长长的黑暗，来到一条宽广明亮的大街前，像古代的街市，两边的摊位上都挂着大灯笼，照得整条街亮如白昼，街市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姐姐对我说，前边的路自己走吧。我说好。二，融入整体，见入道。2016年末，我参加了一个老年学法小组，小组长是位年近80岁的老同修，他头脑清晰，身体轻快，热情为他，很有责任心。他在家里建立两个学法小组，共十多人，都是老年人。师父在讲法中经常嘱咐弟子要多学法，重视发正念，多救人。我因为怕心、面子心、畏难心等各种人心，一直不敢走出去讲真相。我想突破，就跟老同修说，我不会讲真相，您能带带我吗？他答应了。从此我俩结伴而行，而且我们经常去的集市和我梦中的很像，只是没有大灯笼。在老同修的鼓励和带动下，我终于走出来了，也能给世人讲真相了。我俩还经常配合贴真相条幅、挂真相吊碟、挂大莲花等。我从老同修身上还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大法的事情坦坦荡荡，毫无怕心。在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与事的历练后，我变了，真的变了，心在变，内心的容量在扩大，从胆胆突突的到坦然面对，从不敢说话到热情打招呼，从畏思自保的心到我就是来救人的心态。在我融入整体后，不知不觉中，我身上的包没了，头上的包越来越少了，逐渐在干瘪，最后全好了。到学法小组两个月后的一天，老同修问我能不能做资料，供小组同修救人使用，说以前做的同修因故暂时不能做了，现在是别组同修给提供的，给别组同修增加了很大压力，要是我们自己能解决最好。我一看，这里都是老年同修，救我年轻，我责无旁贷。在同修的影响下，我也有了责任感。老同修后来跟我说，他一开始还不明白，我这么年轻，怎么加入老年组来了呢？原来师父什么都知道啊。而对于我来说，这也正是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路呀。我起步晚，不会修，怎么提高啊？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开了一朵小花。同修送来一台旧打印机，因我不懂修心，一开始打印机老出故障，我胆子小，动手能力差，一点不敢动。老同修就给我找来另一位同修， 他虽不是技术同修，但他能力强，胆大心细，见识多，一些小毛病都能处理。这位同修来后，我赶快向他讲述机器的状况，想他快点帮我修好。可他老是打断我，不让我讲，甚至把我拉到旁边去，离开打印机，还说先修心。他问我最近家里有啥事儿没？当时我真是一头雾水，怎么也想不到机器出故障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当时打印机的黄色墨水中断了，同修提醒我在情的方面想一想。哦，我想起来了，前些日子孩子在学校里发生一点不愉快的事情，我很不放心，对孩子特别牵挂。我还觉得哪个母亲不是这样啊？同修提醒后，我明白了，这是情，不能要。然后同修把墨水装好，机器正常了。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正是这样的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磨练，使我从懵懵懂懂中突然茅塞顿开，原来是这样修啊。每当我做了不该做的事，每当我的人心太多没注意去修，每当我遇到矛盾不去找自己，而是用人的理来衡量自己与别人的时候，我的电脑打印机就会出现问题。他们总是以各种方式提醒我，让我认识到自己那么多的人心，安逸心、利益心、怕心、求名的心、显示心、妒忌心、维护自我的心、贪心、怨恨心、不让说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依赖心和情等。因为电脑、打印机等我使用的法器都和我有一种对应关系，我内心有变化了，我的修炼有问题了，他们就会有所表现。我顺着这个思路去找自己，找对了，他们就神奇地恢复了正常。当然，一开始我还悟不到这些，同修就耐心地启发我，督促我向内找，慢慢地就形成了习惯，先修心，再修机器。我还悟到，不只是机器，周围的一切人、物或环境的变化都与自己的修炼有关。只要我想到了要修自己时，发现真有可修之处。我不断地修，不断地去除、排斥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经验、人心、假我。我感慨，我曾经也说，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可怎么走呢？我却一无所知。原来我有这样的愿望，师父就把一切都铺垫好了，我只需努力前行。如今这朵小花依然绽放着，我也由稚嫩的小树壮实起来了。三，坚持背法威力显。在集体学法的环境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我遇事想不起法来，更不会用法去衡量，心里总想这是别人的错呀，我没错，我怎么找呀？眼睛总向外看。我读了一些同修的关于背法的交流文章，很受启发。把法背下来，让自己融于法中，会做得更好。我先背红银、红银二、红银三，那时我刚刚开始讲真相，心很胆怯，看见穿警服的人或是有警车，就紧张得不会说话了，连路都不会走了，腿直哆嗦，心直抖。我就背红银、威德。大法不离身，心存真善忍，世间大罗汉，神鬼俱十分。 反复的背，心渐渐地踏实了，不怕了。我经常一路走一路背法，遇到有缘人就讲真相。我和老同修配合，他讲我就发正念，解体阻碍世人听真相得救的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我心里加持世人明白的一面，赶快三退保平安。一般的人都选择三退了，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效果挺好。后来我又开始背转法轮，开始大概五个月能背一遍，现在是一个月能背两遍。背法使我受益匪浅，在背法时我经常是身心都融在法中，好像置身于另外的空间，周围的环境怎么变化我都毫无感知。背法后我心中有了法，就觉得自己有了力量，头脑也像开窍了一样有了智慧，有时真能悟到法在某一层次的内涵或展现，能感受到大法的无边法力。有一次我与同修在集市上走，前边有一个女人突然大声责骂，瞬间围过来不少人，女人越骂越凶，我就在心里默念，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佛光普照，礼义圆明，选自转法轮。结果骂人的女人一下子冲出人群走了，我当时都觉得不可思议，还问同修是怎么回事。我说了我的思想过程，同修说就是这么回事。再举个例子，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发烧，烧得昏天昏地，早晨醒来浑身疼痛，尤其偏头痛，左边脑袋一撅一撅的疼，疼得我直流眼泪。我想到法，我想疼的是业力不是我，我就做饭去了，啥事儿没有了。在这几年中，在师父的点化下，在同修的帮助下，我渐渐地知道怎么修心了。在遇到矛盾时，遇到困难与不公平对待时，我就先找自己，不去论人的理，不看表面，不究对错，不去想是谁制造的矛盾，跳出人的思维，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问题，不陷入矛盾中，跳出来看一看矛盾的出现是去我什么心呢？这是让我悟什么呢？我应该怎么做才是大法弟子该做的，才是符合师父的安排？最近有位老同修脚上流浓糖水的，走路得依靠助步器，长时间不见好转，他的心也被这种假象带动的正念不足了。后来我们小组同修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交流，形成了一个整体。由于在磨难中，老同修有时会说很多，每一次听他说时，我先查找自己，看同修反映出来的人心观念自己是不是也有，先归正自己，然后再善意的提醒，帮助同修认识到自己的不足，鼓励同修，给同修添正念。老同修很坚定，认为就是宵夜，但有些观念还认识不到，比如他长期不敢洗脚，怕洗坏了。通过交流，他认识到了这是人念，可就是放不下。有一天，他想突破一下，洗了脚，结果变得更严重了，流很多的脓水，小腿也肿了。他心又不稳了，又不敢洗了。我对他的心态感同身受，很理解他的担忧。我就启发他说，你说流出来的都是什么呀？他说是不好的东西，是业力。我说对呀，他流的时候你就想多多的流，快快的流，好的留下，坏的去掉。 老同修开心地笑了。这就是正念啊。从那天开始，他就突破了洗脚的问题。同修自己也非常努力，精进的愿望很强，师父也多次点化，现在他已经能走路了。而在这过程中，当我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我收获多多，自己的心胸和智慧在扩大，对他人多了理解、鼓励、耐心、包容与爱心。我们小组几位同修也互相提醒，多看自己的人性表现，去掉它，每个人都有升华。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给我很多帮助的同修们。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1号。曾几何时，在这中共邪恶铺天盖地的迫害下，在对大法弟子残酷的折磨中，我被压弯了脊梁，整日惶惶不安，不敢对人主动公开讲述大法真相。为此，很多年内心十分懊悔和痛苦，感觉自己真的不配有大法弟子的神圣称号，身体上和心灵中就像有一座大山压着，表现在常人中就是经常感觉胸闷气短，感觉脊柱的骨头好像错位了，就是如果挺直了就很累很难受，所以平时走路腰板也不敢挺直。有一次在单位，我一个人在那里坐着休息，一个同事姐姐从我身后走来，突然惊讶地喊道：你咋这样了呀，都快两头扣一头了，快直起来。在邪党管控迫害最严的那三年，邪搞起了所谓的清零，利用单位、社区、政法委、派出所几次骚扰，用开除公职威胁，用影响孩子前程来威胁，企图逼迫大法弟子签所谓的不练功的保证书。我真切地感到修炼到了一个很细的瓶颈区，然而在师尊的慈悲保护下，在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下，在大法的指引下，我不断坚定正念，一步一步走向成熟，终于挺直了大法弟子的脊梁。其中第一波遇到骚扰那一段时间，单位书记反复找谈话，协党党办主任、党员组长找谈话，市里610及街道的专管所谓维稳人员找谈话，又被骗去洗脑班，经过几次折腾，整个人身体上出现病业假象，不断的咳嗽，吃不下去饭，睡不踏实觉，心慌、腹泻、小腹灼热，意志上感觉软得像一滩泥一样，对很多事情大脑一片空白，只是一直用人表面的意志力硬撑着，坚守着底线，而不像以前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有一个清醒的修炼人的思维存在着看守着。家人同修和身边的同修们陪我一起认真多学法，高密度发正念，及时与我在法理上交流，同时在生活上也照顾我。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大法的法理也在我面前一层一层地展现。我接到单位书记通知说要送我去洗脑班，我开始选择不去上班，后来悟到应该去找单位第一负责人讲清真相，他也是等待我救度的众生，让他为自己选择善良的路。同修们都在帮我发正念，我去单位路上在心里不断发正念，清理自身空间场，清除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当我见到单位第一负责人的时候，我跟他说话，开始他的态度很强硬， 我能感觉到他背后的邪党因素控制他对我说话很凶。后来他突然破口大骂师尊，我心里的慈悲心一下就出来了。我仿佛看到我曾经在轮回下走时承诺一定要救度他，可他跟我在一个单位这么久，我为了自保自私的从没主动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此时仿佛我的佛性一下苏醒了，我一定要放下自身的一切，包括工作和生死，我要兑现对他的承诺，把大法真相讲给他听，绝不让邪恶迫害众生。接下来我感到智慧大增，说话语气也一下变得慈悲祥和。我给他讲了一些大法真相，还给他讲了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我告诉他，我拒绝上班，不是我不珍惜工作，而是为了避免迫害。当一个大法弟子被迫害，失去了健康的身体和精神，甚至失去了宝贵的生命，他拿什么工作呢？最后，我告诉他，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让他跟我一样，也不是为了改变他的信仰，只想让他明白真相，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看清脚下的路，何去何从，要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他安静地一直听着，最后竟然哽咽地对我说，谢谢。我在心里感谢伟大的师尊，是慈悲的能量清除了阻碍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从他办公室出来，我感到自己很高大，挺直了脊梁，终于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了。在这之后，我们单位的上级主管局长换了，从我们科室负责人那里听说，这个局长曾经是另一个部门的局长，手段比较狠，很强硬。接下来单位的第一负责人和书记都被找去局里谈话，上级主管局长叫嚣说，不允许局里管辖内有练法轮功的公职人员，不签保证书就开除。过年前，第一负责人和书记再次找我谈话，恳求我一定签字，要不他们俩也要受处分，说他们如果受处分就能保住我的工作，他们都无怨无悔。领导班子也给我开会，区政法委派人来参加，我义正言辞地大声跟他们讲述我在大法中身心受益后，在哪里，在哪个角色中都尽力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给他们讲枪口抬高一寸的故事。单位的一个副职发言说，他希望枪口抬高一寸，单位要求所有的邪党党员都来找我谈话，后来只有一个人匆匆来了就走了。同修们知道后，让我好好看看师尊写的《道法》这篇经文，我以前背过，这次又认真背了一遍，再次感到师尊这大法法理的博大精深，有的地方好像不曾看过一样。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人的背后有邪恶因素的支配，大法弟子也绝不允许这种没完没了的干扰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只有师尊说了算，只归大法管。后来邪党的党办主任直接告诉我说，某天以后如果还不签保证书就开除我的公职了。他去区政法委哭着说，我是单位最好的人，不要开除我。我表达了对他的感谢和理解，也再次表达了我不签字的意志。再后来区里政法委又找我去区里谈话，目的都是想迫使我们放弃信仰，我没有丝毫动摇。他又唆使社区领导找我家人同修谈话，我们互相鼓励，一起坚定地走过来了。这次我真的感到对大法坚如磐石的信念能抵挡一切，在邪恶的腥风血雨中，只有学好法，修炼好自己，才能坚定不移。不知不觉中，我感觉我的脊背挺直，可以不吃力了。善恶到头终有报，不久我单位所在的系统国家统一大清查，结果那个叫嚣一定要开除我的局长在上任不到100天就被调离了，那个善待我的单位第一负责人平安退休了，书记和我科室的负责人很久没有兑现的职称被聘用了，都涨了很多工资了。 党办主任家的孩子高考超常发挥，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证明了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此言不虚。放不下的人心，放不下名利情，他们就像在我身体上和精神心理上压着的大山，在师尊的慈悲有序的安排下，我在大法修炼中一步步成长起来。随着放下的人心越来越多，我能感觉到那座大山变成了小山，小山变成了一堵墙。有一天，墙突然倒了，只有台阶了。心性提高一层，台阶就迈上去一层。我那曾经被压弯的脊背也终于挺直了，我终于挺直了大法弟子的脊梁。感恩师尊慈悲救度。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